啊，
相互要用因缘共共共合合而生哈，因何成自性？为离名相事相妄想甚至所得啊，及自觉甚至去所行境界啊，就是说直接有远离这种妄想嫉妒分别的一热变计值啊，啊正以这个就有自觉正甚至所证得的自觉之境界，好，这个是名成自信如来藏心。好，成就其实如来藏的意思就是，但后头会啊记住如来的一切的功德法的，好，那这个就是在成就圆成实性的时候具真正的证得的。好，这是这个三自性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想想，儿时世尊亦重现，就是一林业哈，世尊亦重现此意而说偈言：名相觉想，觉想就是分别了，我们前头有讲就是分别，自性二相啊，正智如如是则成相，你看到，那我就画就变计值，那个那名相善，就因为这个三自性跟无法的关系嘛，三自性其实名相觉想就是分别，其实它是通两边性的，变计值性跟依他起性的，那正智如如那就圆成实性了。好，那这个名相，你看名相，其实名相当我们在讲说这是一个变计值的时候，你看到你现在所说的是变计值，你现在所说的是变计值十个字所成的依他起心，对啊，可是我们当我们在认定它是变计值的时候，又升起另外一个变计值再去执它的嘛，这其实本身名相如果不执取它的话，它也是一个缘起相的。这包括我们现在跳开来讲，烦恼本身是一个烦恼性，是一个依他起心的，那你执着烦恼为一个可执性的时候，这个就是变计执性，是你取执它。所以说我们到后前面不是讲说生死涅槃，其实生死涅槃都是一因缘所成就的一些相嘛。我们讲涅槃的时候，如果认为从生死，如果由生死来对比涅槃的话，这个涅槃是依生死而显现的，对不对？我们如果涅槃是依生，如果就声闻讲的那个涅槃是依生死，是对比的话，那变成涅槃这个概念是依生死这个概念成立的。如果没有生死概念，涅槃的概念找不出来，所以这个概念变成是对比。可是实际上，真实涅槃在哪里面？就是真实涅槃的这个依他名相的这个起相的那种境界啊，其实当体就是它的现前就是圆成实的，因为圆成实和对吧，就生死跟涅槃本身现象的一些依他起性，当你有执着的时候，就是随你执着的程度，就变成是世间的，还是三恶道的，还是小圣的。如果你了解说生死涅槃这样的一个依他起性，现实就圆成实境，也就是说，但有名相施色分别，生死涅槃，其实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为什么当下都是圆成实？所以他会跳出另外一个境界出来，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讲说名相分别这些其实都是一种依他因缘所现出的相的，那问题差在哪里？差在你记持他的时候，你对他的自信相，比如说我的语言，我现在讲说我讲清净话，讲染污话，是因为我自己在执着这个清净话染污话的时候，这个是变镜子。如果我只是一个因生相哆来咪，边一边变成一个具有我们讲的语言意义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把很多音声，你看呢？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其实骂人的好了，你好笨，假设这样啊，你看那个，如果会音乐的都按一按，像电脑不是也可以按出那个你，其实它只是某些音符在那里动而已嘛。好笨，那其实它有没有意义？ 可是当你执着它，它就灭。以前我小时候，当然这个，我这个有点粗俗，我那时候就跟，因为那小学我就顽皮，我就，我那时候讲台语的话要花钱的，所以我就写，你们听听就好了。阿公棒在讨假婚，我就这样，结果他们就花钱，那我说把所有的国语字都写下来，阿公棒都有字，可是都是国语。我小学的时候就跟同学在那里闹，跟我们那个班长讲说，我就念给他听，他说花钱，我说我都讲国语，不然你看都写好了，都念出来就是这个音。那实际上你看哦，当我讲这些音，我是念这些国字的哦，他是他自己的执着哦。他说我讲台语，我说我讲国语啊，你看我实际上都有字啊。那你可是像音声，其实只是音声像而已哦，只是音声像。可是你产生这样执着，所以名相本身它是一个依他起性，可是当你执着的时候就变地执了。这个是很好的例子吧。所以以前教授就是经常在跟人开玩笑，哎呀，禁不了啊。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哎，达赖喇嘛要过来，你们要是来这边？哇，你们这样一灌顶，你们的境界就超过我好多了。所以我们就只要上二三礼拜以后，就可以不用上课了。我那边有课啊，对，早上要上课啊，要上课嘛，对不对？好，所以下礼拜上完你们就可以自己自修了。对，一灌顶就开悟了。不过我自己灌顶了，我自己回去就硬压硬压。没有灌顶啊？有啊，没有灌顶。好，那个不是有两个地方演讲，有一场是有灌顶，一场没有。啊，哦，不在演光啊。啊，对啊，哎，不过这也难得殊胜因缘啊。哎，那个我。那边佛教会有问我说佛缘要几张，我说几张，5张就好了。有些老师要听嘛，那学生就是有发现要研究藏传的你去就好了，其他人就还是继续那个在学院里面。因为可能票也不容易拿了，还有就是说都可以的。随个营养。不过这个也真的来到远方，大家也是殊胜因缘哈。大家以另外一个欢喜心去了解一下啊。其实听闻佛法有好多的心态，不要一下子就有好多的带上很多的色彩啊。其实你看啊。撇开形象，就把达赖喇嘛的那个声音录起来放了，大家就觉得很无聊。就一个人在那里动动动讲啊，大家就很高兴，是不是？那一定要有音声出来，看文字就觉得打瞌睡，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人呢、习惯也在向上动，啊，其实滑就是滑了，滑就是滑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啊，细心听他的个人的经验体验，还要从里面所谈到的佛法是怎么样，取他的味了。所以同样一场法会当中，会听法的可以得到很多，不会听法的说，我终于跟达赖喇嘛结缘了，以后他成佛我也有份，没有，那跟你有份没份还差好几节。你学不学的话，差很多。所以说，像一般来讲，不弄所以一弄成。因为这个问题顺便谈的啊，在有一次我跟一些老师聚会的时候啊， 那那个老师是一个相当虔诚的佛教徒，他看到最近的报道，他很难过。他讲说，达赖喇嘛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可是这样的报章哦，对他是一种伤害。所以佛教徒一味的这样哈、哦，光有心要供养布施，没智慧，会破坏整个佛教形象，对不对？连他吃什么那个羊肉啊，什么都要把它写出来，菜单都登。然后还要讲说，第一次来台湾，第一个就是参观什么百货公司，讲这干什么？是，他不是那个居士，不是看清了，他是觉得他很不安。他说一系列的佛教的事件到现在还在强调这些，一个法座100万。那当然，达赖喇嘛他是说用完的还是留在台湾呢、啊？可是这些整个东西哦，就是大家只知道100万，不知道法座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那种无知的信徒啊，光是一味想要成就自己的供养功德，他没有想说更多的法供养应该供养众生。所以这样强调供养，这个灌顶一次多少钱，就在炒这些而已。整个报章看的就是得不到一种对法的一个渴求，心渴求一个达赖喇嘛来这里说法的这种好药心烦啊，被这一些的是是非非给弄掉。结果不但得不到这种法益，而让只有去闻法的那几万人受益，可是除这个2000多万减掉这4万、5万还是10万，其他的人呢是用什么念头在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居士相当用心，他不是说看见，他说为什么不能把他这件事弄成是大家纯粹就是希渴望达赖喇嘛来这边弘法，跟大家结这个法缘，把他单纯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是不是多好？可是现在牵扯到钱，牵扯到吃，牵扯到这些东西，牵扯到甚至被人拿来玩弄，是，这里面牵扯到还有一个问题，所以说未来从事这样一个领袖人物，也必须要有你们以后在座哪一位成为国师，我还不清楚，啊，那也许以后人家去请你出去，到哪个地方？那左右的这些模式啊，就是他的参谋啊，应该都要知道，因为他们毕竟他们的身份是政治跟宗教合在一块的，你应该要马上就跟他讲，要调查台湾的民情，台湾的宗教是不吃荤的，所以你要讲，应该主动发表说，虽然我们藏传允许吃肉，可是我来这里随喜大众都吃素的，哎，不错。然后我们一看供养照供养，供养完了以后将这个钱全部再捐给台湾，哇，那太好了。我们不在乎这些钱，我相信他要供养还有很多机会的，只要有缘的话。可是这光这个动作可以度多少台湾人，对不对？钱生外物嘛。可是现在最主要是这样的，已经弄得复杂，假如最后这样最后一招全部都在奉献出来，哇，大家就没话说了，要看他们有没有得胜智慧。我说的话，这些居士有心的居士，反而担心不来则已，一来得不到那种法，而让就是有信心的早就有信心，没信心的越看越奇怪。所以这其实对一个达赖喇嘛的一种伤害。我觉得站在如果佛法的立场，我们不忍一个高僧的形象被这些无知的人破坏掉，真的。所以我说，这都是一个学习经验啊！大家以后在这种环境里面来讲，你无心，可是就有这种过。当然，这个跟达赖喇嘛根本没什么关系。就是说，台湾人向来思考问题，你慢慢走向有点丑陋化了，动不动就把问题这样圈，很怪。他们总不先那个，你看哦，教宗最近人家送他一个，宾士500的，他也对着出来看，我终于有一部新车了。可是别人就不会去吵这个问题，对，就不会去吵这个问题。那可是我们其他人就会容易吵这个问题，很怪的，人家很自然啊，出车啊， 做教宗啊，那他也是一国领袖啊，因为藏传就是政教合一的一个一国领袖啊，他来这边稍微接受这些很正常的，在他们观念里面这是正常的。为了要听达赖喇嘛弘法，有的人从大陆翻山越岭经过印度这样跑到那边去听他讲弘法，那种感觉，这个法的尊贵性才显出宗教的那种很洁净的那种情操出来。可是我们现在进入台湾，一切都染污，众生心啊，看佛都成众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以后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未来在护持佛法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站在佛教的立场，我们讲到机贤戒这些要留意，是本身在佛法里面，我们本身没有犯这个戒，可是别人怎么看要留意的。菩萨无心，以众生心为心，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后要留意的东西的哈。这个最近刚好有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有这样的问题的。好，那我们讲政治如如哈，当然这是就实性上来讲的。那实际上我们讲说这无法呢，那无法也是在佛法上的一个为了施教方便的一个方便施设。好，大会。自明观察无法，自信相亲，自觉甚至去所行境界，如等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如果观察这个无法、自信相这三种自信啊，应该做这样的观察，应该要了解它的关系，了解诸法形成的一个整个内涵，哎，那要做这样的恰当的一个体认哈。那护持大会。菩萨摩诃萨上观两种无我相，二种无我相。何谓二种无我相？谓人无我及法无我。其实这里面哈，所以我是认为说，当我们对如来藏思想，如来藏的思想啊，是不是后头有演变？有，的确这个演变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过失，可是千万要掌握如来藏思想的本意。这个在第二卷开始会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个演变过程实际上是用口传哦，以口相传过程当中，弟子之间会产生的一些添加的东西、增减的东西会有。可是这增减东西啊，我们必须要有所抉择，抉择出来。可是不能管，因为有部分的偏私，你不加以抉择，就全盘的否定。所以说，我们从《楞伽经》里面来看啊，如来藏思想没有过失的。没有过失的，他也强调人无我法无我，他也强调为什么要说如来藏。这个尤其第二卷开始啊，一直在问说佛陀你为什么要讲如来藏，因为这个跟外道一样啊，那也辩驳了很多加以说明。好，这个为什么要说人无我法无我，如何去观察它呢？那我们再看一一二页，因何人无我。那我们看讲义的啊，新印的这个讲义的第一页
刚才那个页的讲义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哈。第二，缘起自性相，自性相相哈，那个下面是名相即着相，那是写名想哈，名相相哈。那行显现四相相，那个下面是四相即着相，四他写名。错了哈。那第二点，缘起自性，一者一切诸法，那诸却诸法，好，这样应该改出来了哈。第一项缘起妄想自性，那个缘起自性相，自性是相相哈，下面的那个冥想的应该写冥相哈。那行显现四相相，这个它是写名相即着相，应该是写四相即着相。那第二，缘起自性一切诸法，它写诸却。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章的讲义哈。我有列出二无我意，找出有没有找到？有吧？啊，有啊，应该很快吧？哈。
那这个演义里面呢、啊，我简单就是做个讲义啊，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哈，那免得大家看这个文字啊，看得不大清楚哈。第一个恶无我意，第二个人无我，无名业爱感任啊，仗势显现一切根生事，根是赋予沉浸升起种种妄想之所，一刹那流变之无我，我所无我我所处啊，更其染爱之所，如是身心造作，皆是如幻显现，实无真我可得。基本上无我就是说，我们因为无明业力啊，仗势现出种种的这种根生相，是不是？那这根生相，它又，我们如果站在唯识里面讲，有阿赖耶识变七转识，七转识本身又自己又现出一个见分、相分、正分、自正分，就在那里转。所以我们就讲过，它是一个大的合相，在世间呐、啊，我们讲说生灭门呐、啊。流转门本身就是一个大合合相，这个本身已经分不清楚原因在哪里，在一个粗糙的烦恼当中，已经维系烦恼带在里面。那维系烦恼在哪里？就显在一处一处。所以我们讲说，我就讲过，贪嗔痴啊，是方便名相分别，在一个贪当中，其实内涵里面好多的问题。一个贪当中，里面其实有好多的无明啊，这种种的一些执着都在。带在里面，只是显著的特相是以它为特相、特性，可是其实内涵是关联在一块。所以无明的关系一感应的滋润这个障势啊，显现一些根生。那根生以后又在这里转了以后又回复到影响这个障势，就像一只大的一个流啊，在那里流动。就在这种刹那流变的这样，其实上我们的。刹那流变的无我所处啊，就无我们这个我本身是无我所，在这个恍惚有我的这个刹那流变的现体当中啊，我们更执着。即使我们现前这个我们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没有一个停止下来的，可是我们安立一个我所，然后在这里面产生执着，其实它本身是无我所的，就对这个刹那流变的那个。无我所住的这个地方啊，产生执着，就现对我们自我产生执着，那更加其染爱心，像这样的一个身心造作、啊，皆是如幻显现的。可是我们不知道，那执着有一个真我在里面，所以反复造作，反复增长，一直不断的这样一直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执着体一样。那法无我，因介入诸法，以妄想计执为其自性啊。原以业爱附着，辗转互为一缘，其种种事相共相及作者，啊，及作者为相哈、啊。应该作者啦，作者相为诸分别。等一下。相等诸分别的，自相共相及作者相，那个委去掉，那个著作的著啊去掉，作者相等诸分别，就其实心意事无法皆无自性，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单纯就一个和的我产生执着，现在就是连和内在的因介入啊。这个法本身呢、啊，它的自性是什么？它这个法本身自性是什么？它的特性呢、啊？它也是妄想计执的，莲华本身也是妄想计执的，为它的特性，本身它的形成就是妄想计执的。因以业爱续护啊，它辗转相互为一啊，其种种的自相、共相还是作者相，他会认为说，所以作者相，我们现在大家当然慢慢了解的啊。佛法讲作者相，就是有一个最后的独存的东西，以他这个作者来成立成就现前诸现象法的。这个作者就他是一个独存的，有一个独存的意义在，由他来成就创作现前一些诸法。所以其实他都是以妄想计执为自性的。那可是产生的自相共相及作者相这些，可是我们如果好好探讨的话， 金意识这些，我们俩讲到我们前面有讲，其实这样一分开来就是八识嘛，乃至五法里面讲的名相分别，好、哦，这还有如如这些啊，这个字这些，然后五种，其实这些法相的说明啊，但是依缘而依某种方便之方便相来说的。你如果执着这些法为实性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法执，那实际上没有的，好、哦，所以这个叫法无我。那么谈这个原文哈，因何能无我？为离我我所，因借入具无知业爱生，眼色等受受，即着生死，一切诸根自心现气生障，自妄想相失色显现，如河流，如种子，如灯，如风，如云，刹那辗转坏，躁动如炎猴，乐不尽处如飞影，无厌足如烽火，无始虚伪习气因，如急水轮生死去有轮，种种声色如幻术，神咒激发相的相起，善彼相知，是名人无我之。就是说这个，其实离开本身应处界，它是一个无我所，不是因以无知业爱所感应而生啊。这时候啊，我们那个眼色等色受即着生死，就眼睛看到色的时候，闻眼睛看到色就即着产生识的，对不对？这个识的它会即着说是我识别的，我认识的，好，产生即着我认识我所觉了的我分别的这个东西。一切诸根啊，自心现气生障啊，自妄想相失色显现啊，这些的根深的那种，我们的根深识的这些的显现啊，都是意障识所显出来的，然后由在这里产生自我执着，然后再发挥它的功能。所以当我们在认识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能观察一个无能观所观，第一个是对外境的一个否定，其实最重要还有一个对能的否定，对能的否定就是我执的否定。这个能观察的这个眼色等啊，这个色的身啊，其实这个能观所观所都是由障识所生的，那是妄想失色显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差别。而这样你看啊，我们的生命流啊，就像河流，种子不断的在衍生，如灯，如风，如云，刹那辗转坏。我们现在偏向的是辗转坏，坏。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就近的立场，就辗转变，就是前一法灭，后一法生，生生灭灭，就在这么一个。你看，我有时候还拉到我们现实来看，你这个经常很常变化的人，竟然能组成这一块还在那走路，你看我们不会散掉、哦、我们你看、哦、我们每一个任何你在你的身体的任何组合的任何一个项内啊，你都没办法找到一个能暂时停泊的，就算这任何个细胞、任何血液、任何头发、任何一切都在一起变的过程当中，你就执着一个能分别所分别的东西在里面，是就一直在这样，一直在这，一直在动啊、哦，就像河流、种子、风灯啊，这些灯风啊，这些云啊，刹那躁动如烟火，这是整个流动的，一直都那个那。我们对自身的一个执着，乃至内心那个我的一个躁动啊，像炎火，乐不尽啊，就是说爱好这一个不尽处啊，就像灰影一样，处处懒惰，执着这一个不尽处，无厌足如烽火哈、哦，就是说这一份的那个这里面的你看的那个烦恼，自胜的烦恼哈、哦，无因自胜苦嘛，无因自胜的这样烦恼，不曾满足过。执着尽，执着不尽，执着各种法，也就是说其实他没办法满足。为什么？他不是在寻求一个满足点，他只是在另外一个，只是那种 不曾止息下来的那种妄想心啊，在不断做分别而已。所以我们要讲满足，没有满足的事情。如果不停留你的妄想心，你那个心是永无满足的时候。为什么？你根本不是在寻求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现在站在我们的真实佛法的立场来讲，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环境弄得更好，你会不会满足？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分别心没停，不会满足的。就像无厌足如烽火，为什么烽火？一切都吞了，一切都追，一切都毁，你来得较济嘛是无够。实际上它就是一份的这样直取的心，一直在流变，一直在转。所以我们要讲说，真正能让你身心安定的，并不是从驾驭各方面的法，各方面乃至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来讲，对初学的人，是在听闻初学的人是不断的希望能吸收更多的法，那更好的休息环境，更安逸的生活。那甚至有的人讲，有的不是在求安逸，就是在一个内心上希望有更有道心的更好的东西，这都是一个如法的想法，很恰当的想法。可是这样的想法永无止境，所以最好的想法马上修习诸分别，才能安身心安定。所以得到身心安定的，不是在于从外去得到一个道场，而是从内心得到一个道场。这个你就知道，因为它不会停留的。这是无始虚伪习气因啊，如急水轮生死去游轮啊，就是就像水轮这样一直转，你不会停的，只是更换境界而已。你不过是在寻求不同的境界的满足而已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会修行到时候会很，不是修行累，你会觉得这人生很累，真是无聊。不过你们不要去自杀，那个无聊是你自己来的。这个无聊不像现在觉得说，那有些人现在动不动想自杀，其实为什么？他在寻求另外，其实这个相当一个想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人，在某个意义是一个相当自我肯定执着的人才会做自杀的事情。在另外一面，它就是一个慢。那你在寻求这个，不会得到答案的，所以你会觉得很无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细观的话，你看我刚刚才停止这样的执着，马上就换成这样的执着。有时候你细观，你会觉得自己很无聊，而且你会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才刚喜欢，一下就讨厌，就这样。我们最近也在讨论一件事情。就规矩是不是定格严格？当你道心升起来的时候，希望规矩严格一点；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又希望松一点。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常心理？正常。那你会发觉，就在你内心表面上你可以讲一种，在你内心你会觉得说，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怎么我连我抓都抓不住？我连我自己哪说个性要跑出哪一点我都不清楚。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高兴这个，一下那个，一下这样，所以呢，有时候都会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障缘生的，障外境而生出这样的心思，那结果我们把责任怪到障外面的，其实问题来自于这种无始的虚伪习气因，造成这样不断的流转。所以说，聪明人刚开始断根求起，就是从断除妄想分别。这个下去才能安定身心，否则的话没有地方的，它是一直转的啦，它不会停的。所以这个才能让，如果你经常就我们讲说正念不忘哈，不忘念嘛，这个我们讲说修学佛法不忘念，你不要忘掉这个。其实世间不可能满足的，你不要再寻求这种满足的。这个佛陀教这些不是要你否定世间，而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想真正得到解脱，离开这种苦恼的话，你不要觉得说自己不断的在那里重重复复轮回不已的烦恼在那里转的话，那现前就观它，别无下手处，就在烦恼处里面下手，没有另外方便啊。其实方便是有啊，讲那是对小孩子讲的，那对根基力的人就是 现在就知道，你就看你自己，你看你的心就不停了、啊，你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你会不会满足？所以说，你现在思考过去，这样一路修学过来，你会发觉说不会停的啦。不要讲环境，连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毫无满足的，不可能的。假如一直在分别外行动，这是一个现实相，真实的。所以未来我刚才说，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回头来看，我们未来自己在修学佛法的方向，我们要知道环境寻求如法，可是真正如法要从自己内心求。教育学生，教育弟子，除了各方面施设，尽求达到如法，能达到正向满足，可是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个人需求不同，个人的妄想升起的相不同的，而且就算你现在满足他的相，下一个他相要往哪里走不知道。所以不要光只是在很多的外向的施设上用功，其实最重要是如何让他回归到观察现前的信念。他告诉我们是这，我如果看我是到体会到这么一个感觉了。种种是声色如幻术神咒激发象棋啊，如果这些都是好像种种的这种善巧，这种技巧啊，变化幻术啊，神咒啊，这些能应出种种幻象的这些象，就是我是这么一个象，我是那个象，我有种种的心象、身象、种种象，不管你什么象，都是虚妄象。是吧？能善彼相知者啊，能知道如是相的人是人无我知。所以，这就是才是真正的家事啊！这就是灌顶，对，嘿嘿，对，灌顶。好，因何法无我智？为觉啊，察觉因介入妄想相之心啊！你确实知道这种五蕴啊的自信是什么？妄想的自信是什么？如因介入离我所，因介入机器，因业爱神护啊，辗转相延伸无动摇。其实啊，你看它辗转相延伸生一切万法，我们要经常讲一个以不变应万变。修学佛法在对治法上有很多类，可是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我如果懒得分别的话，我就不理你就对了。所以在那个天台止观里面有一个方法，就是他对你的境界种种的分别的时候，他要你去细分，如果根器堪受得起的你要分别，如果堪受不起的很简单不理他。那他境界分的时候，比如说那是根器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嗔恨境，那嗔恨境向现前的时候，第一个如果从假地上来看的话，世俗地啊，我们就要分别那个相的内涵是什么，就是分别久了会懒惰，对贪尽嗔尽的时候，做细分别的时候会产生，如果你不能跳出来的时候，你会在这个相上增强意象，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啊，真正大根基的，有没有烦恼来直接面对面，那根气弱的先回避，见智培养能力。所以说根气强的话，我知这个境，观这个境是不可得，可是也知道这个境的升起因缘，所以能力强可以细分别升起因缘，直接治疗它的话能从根断。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反正不变应万变，管你什么好的相、好的相、坏的相，反正都不是我要得的相，就这样，简单。这对懒惰人方便，都不用动脑筋，反正就不理他，连什么都是把它彻底放掉。像我就比较适合这种方法，因为不喜欢简单化的，所以我不想动那个细分别。那其实真正来讲是应该是两者融在一块的，从细分别当中就其实的时候，跟追究到底的时候，我们讲说就像分析空一样，分析到底的时候，那个执着就彻底脱落掉。那如果不行的话，先离染断除，这样慢慢调伏自己的 执着习气让它调柔下来以后，这样的能力就会升起来。他说一切因介入，因为业爱无明所感应啊，相互系缚在一起而辗转相生啊，其实无动摇。那个唐本的话，他说互为缘起，无能作者。互为缘起啊，无能作者，没有作者，没有中间在主导的五蕴造作的人，没有，没有一个我体在里面。诸法一而离自共相，不持妄想相妄想力。离开这个对五蕴，像声闻的时候，他执着五蕴为实有，他说连五蕴都非实有，五蕴就是一个假象的合合，妄想相自性的，这里面没有谁在统筹他，他里面五蕴的诸法各依法当中啊，没有一个自体性在那里操作他，都是一个因缘合合。所以我还是讲《金刚经》讲一合合相，所以一合合相并不是我们那个和和，不要大家很高兴，大家很和和，那个和和不是那个和和，是一个整体大缘起相。是凡夫身啊，凡夫才有这样，非圣贤也。心意识无法自信离乎啊，就是心意识这诸法相啊，其实无自信的，是没有自信的。啊，大慧菩萨摩诃萨当善分别一切法无我。啊，善法无我，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初地菩萨无所有观地相，能证初地无所有，证无生人。好，当然这里面他不一定把初地就认为是无生人，他应该是甚至讲到最后应该是八地，不过这个无妨。基本上他这里谈的这初地就菩萨无所有观地相，已经能观得无所有，观察开解欢喜，为什么这欢喜地？所以这个欢喜啊，比如说证得初地以后哈哈哈哈大笑，那已经完了。那种欢喜啊，是一种脱落的欢喜啊，绝对不是情欲式的这样的大狂啊，好高兴啊。另外一个执着，我有所得相，我有所得相的那种欢喜相，是一种外道相。我们现在所得的欢喜是以无所得而得的欢喜，所以那个欢喜是什么？那极尽欢喜绝对不一定是一定要行诸以怎样的形象里面表达出来。所以你看，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同学，要是有人不要在打坐上得到一些法喜的时候，他如果流露于这种我们的五根去表达你的欢喜的时候，其实那是极为粗糙的。因为在禅定里面欢喜极为心细的细法在那里欢喜的，因为我们讲那个三禅那个变身的乐啊，它也不一定在那里，禅定乐不会笑出来啊，那笑出来很怪的，那很粗糙，那是一个动荡心态的，那不跟定法相应的，是。所以说刚开始有那些苦，有那个欢喜相啊，痛苦相，其实那是刚开始启发过去因缘现出，不能说它一定是非法，可是千万不要硬可这个东西，就是要开悟的。这要是执着就完了，因为它一定是不跟定相相应的，跟定相结关喜乐一心哪会苦，对，一定不符合的啦。所以说有的话是当你入定的时候启发过去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你层层的那个墙壁包裹你种种的虚伪的那种表象，一直自我庄严这样一直保护着，突然在禅定当中得到一种疏通。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就有点像那个催眠，有时候催眠能帮助宣泄他的郁闷。所以你看有的人一哭完好舒服，对，因为他压抑好久了，所以让他哭，可是千万不要印证他解脱，那这样他就哭得没完没了了。因为实际上我们如果了解定的道理，就知道这很简单，几乎不用分别，他根本没有得到。那太明显了嘛，因为他太在那种这种境界里面还起对 想的东西，那是差很远的啊，所以说不应该就做这样的一个执着啊。四谛渐进，超九谛相，得华严地，入十谛，以彼建立无量宝庄严大宝莲华王相啊，就是现这种庄严啊，因为既然这个大宝宫殿，就好像这个地方，因为像好像那个报身佛一样，能依以自己所成就功德，现出诸庄严相，然后换自性境界修习身，以彼而作，就在处中大殊胜境界里面，因为即将成佛的境界里面，然后会感应如是的一类众生，就是佛弟子啊，围绕见属，围绕这个见属，就是说我们这个见属，再不是说这些属勾属骂这些东西的、啊，就是师弟师姐这些东西，不是这种见属啊，纯粹是以法为见属。同修一法行的，是不是？所以那个眷属变成没有所谓的情爱的这种眷属，不叫这样眷属，就法眷了。所以我们经常现在讲的法眷，我们现在的法眷其实和那一般世俗眷都很像。为什么？我们现在讲说法眷，法在哪里？不知道。以前的有法眷，为什么？我依你所受法而修行。我在你的关系，所以法眷很广啊，不一定要基督弟子啊。是，今天我跟你今天，那有的人关系很淡，你说我是如此轻描淡写过去，对我来讲不形成我未来的意思的话，那不叫眷。可是如果你是依我所受法而在修取而得利益的话，就是法眷了、啊。所以以前的法眷很广啊，是。师徒之间关系，师生之间关系，很可能就是法眷关系了。所以假如我们未来有人是因为这样的法，大家同修一个法而得利益的话，这个彼此这样依法为关系，这叫法眷，这种见处。所以他在这种境界上，依同样正德的无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同修持法的人呢，成为这些诸佛弟子啊，围绕在这中边周边啊，这个但是一个功德，它一个功德圆满所显象。从一切佛刹来啊，来佛所灌顶，如转轮圣王太子灌顶啊，超佛子弟到自节圣智法去，当得如来自在法身，见法无我故。就是说，一切佛菩萨哈、啊，都来为他灌顶，就好像转轮圣王为他的那个太子灌顶一样。这种灌顶。其实像他为什么在一切佛刹里面能感应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啊，当我们在讲这个佛刹，一切佛刹诸佛啊，